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就是看到我们人数越来越多哈，那我们在网上的人也挺多的，所以就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来服侍我们的神。那今天呢，我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建造教会的主题哈，我们且来建造教会吧。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建造什么样式的教会，神要我们建造什么样式的教会哈。这段时间哈，来我们的教会的人新人还挺多的，所以当你搬到一个地方，你就面临选择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选择教会的标准是什么？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教会呢哈？那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很喜欢我们的教会，因为作为华人教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堂哈，很难得，然后这个顶很高哈，非常的敞亮，然后每个教室又都很整洁，所以我们的教会很漂亮，那大家都很喜欢。你坐在椅子上哈，非常的舒服。那这个是不是你选择教会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呢？哈，原则呢？哈，啊，我曾去过有一个唱着天籁歌唱的这个诗班的这个教会，我很喜欢。那我是否就要去到那个教会呢？因为每次去他的这样的一个诗班哈，让我感觉很平安。那我也听说哈，有一个教会呢，他们主日聚会完了之后马上可以把场地改成篮球场，哇，这太酷了，年轻人肯定喜欢。那这样的一个现代教会，那你会选择去那里吗？就是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促使我们委身一个教会呢哈？那当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自己选择教会的标准，但是最关键的问题，你的标准是与神一样吗？那你有没有想到教会是关于未来的，关于你的未来，那不是你喜欢的教会最重要，而是能把你安全带回天家，给你正确的真理和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关乎哈，神要我们建造的教会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我喜欢的。而如果只是奔凭我喜欢的教会，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致命的。那很多人来到教会，那我们想华人就是很分散，我们主日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再有午餐的话，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也很好的相聚。那我们来到教会就只是聊聊天，然后认识一下朋友吗？有一下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团契吗？上次哈，我讲到这方面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加入教会，来参与教会的建造。我讲到为着神的心意，为着永恒的国度，为着我们共同的约定，然后也是神保守你救恩的方式，然后也是为着世上灵魂的拯救，我们在它里边一个共同的一个见证。那当你想到哈，我们要建造什么样的教会，你们可能常常想到的是我们要建造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或者你可能想到我们要建造一个圣洁的教会。今天呢，我没有讲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哈。那我主要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讲到三点哈。但是当你发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第三章的讲尾结尾的时候确实讲，你的信心建立在基督的身上，让你的爱心有根有基，那是在讲教会要被爱来充满，神要来充满教会，被爱一个充满的教会。然后在以弗所书四章的下半部分确实讲到圣洁，讲到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敬虔，去除心里的污秽然后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守则，讲到旧人和新人，确实讲到圣洁。那我今天呢，主要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头两段来讲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样式。那我就要讲到三点一个是合一的教会，一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一个是各尽其职的教会。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先来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样的日子里，在这个世界的一切的难处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思考这个主题，如何建造教会。因为主，这是你的心意，你的圣灵就来引领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也让我们如何活出这样的人生。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建造什么样的教会哈？第一点，一个合一的教会，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讲的哈，用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下面紧接着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神要我们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但是他为什么不用团结这个字眼呢？团结是我们这个背景是非常熟悉的。那这里讲到一合一，是就为着真理的缘故，因为他是要我们合到神那里。这个合一的标准已经定下来，三位一体独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然后一个信仰，这个标关乎我们对神和地位真理的认知，一个洗礼，耶稣基督的洗礼，圣灵的洗礼，一个身体，这教会，然后一个指望，表明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一个盼望。那这里讲的很简单啊，七个一。那如果我们每周的第一周我们为什么读使徒信经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稍微更详细的来展开这个七个一在使徒信经在里边是怎么体现的。大家记不记得使徒信经？我如果让你来背你可以背吗？我也不见得背能背我们试着来背一下如果背不下来我来提示我们来背一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阿们。好像是我不知道我弟兄姐妹有时能背起来但这里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含义我记得是麦姆斯关于这方面还写了一本书那这里是稍微详细的展开，然后你也会发现我们在主日的教导，然后在主日学，在小组团契的学习是更详细的对这个七个一的真理的认知，还有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去经历神。比如说我们讲的说一神，我们讲的天上的父神，那这位父神你是如何认知的呢？这是关系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他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他是最有智慧，他是有能力，他是在掌管这样历史。那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一位神的认知不够清楚的话然后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经历的话，他今天就关系到我们每天的难处和痛苦。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所赐下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标准，然后也借着圣灵维护，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不用团结，我们创造不了合一，合一是神赐下的，然后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呢，所以这个合一呢在我们里边它就发出来。如果你是属基督的，圣灵在你里边，那他就要我们里边有合一的心。所以这不是人可以创造的，也不是人可以加进来的。那想想如果我们顺服圣灵那都放下自己，这个合一并不难，对不对有人就讲教会整体的合一它不是一种愿望，而是其中成员必须在行为上一致顺应的事实。我们已经有了一切合一的基本因素，若有什么差异也都是无关宏旨的，若破坏合一我们就是在得罪神了，并且受亏损最大的是我们。是的，神赐下合一，那这就是为什么说教会我们众人在一起是神的殿，是神的家，谁可以来破坏神的殿呢？当我们要来破坏神的殿神的家的时候，最终我们要去神到那里去交账。那其实当我们在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 没有人说不认同使徒信经，没有人不认同这七个一，但是教会的合一为什么还这么难呢？我无论去中国的宣教，去到各地的培训，教会里都充满着征战，有的是分裂的教会，有的是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啊，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上次麦牧师啊，其实告诉我们的，教会不合一有一个因素，不是常常关乎这十个一，七个一。像我们是唱现代诗歌，唱传统诗歌，然后我们在恢复午餐的过程中，我们是每周都有午餐，还是一次只有午餐？我们是做这个施工，还是做那个施工？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他甚至是我们的个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一啊，我们很多的合一不是至关真理的部分，都是在这个琐碎的事情，本来不应该分裂或冲突的地方。当保罗讲到这个合一的时候，以弗所教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哈？大家不要忘了，那里有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差异就大了。犹太人他们是旧约的信徒，他们是经过割礼的，他们是守律法，然后新约的信徒进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规矩，他们就高举主耶稣基督，你说这个差异大不大？然后那里有穷人，有富人啊，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那个差异今天在我们这里也同样的大。今天我们这里新移民、老移民、非移民，不同的主义，年轻的、年老的，我们的背景差距很大。在这个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年代啊，年轻人和年长的差异，文化差异巨大。那我们就来看到哈，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合一需要努力。所以四章二节讲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信徒不能制造合一，但是却很容易破坏合一哈。其实很简单，看看我们刚才讲的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常常是稍微急躁一些，稍微骄傲一些，稍微冷漠一些，那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些状态，然后这个杀伤力是巨大的。那这里讲到凡事，在每件事情上我们都要谨慎小心，说每件事情都有不合一的危险啊，每件事情上魔鬼都会利用，每件事情我们都会急躁，我们都会骄傲，甚至会冷漠。那这样的一个竭力保守呢，就表明人的努力，这是人的责任，人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这个英文版本的翻译就是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在凡事上努力，在每件事上谨慎小心。那在我教会的成长的这么长的时间哈，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自由了，但是通常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让别人跌倒，也这是常常让我们深感内疚和不安的。所以我们祈求神特别的给我们智慧哈。那这里讲到用和平彼此联络，它是什么意思呢哈？我们先说联络哈，就是捆绑在一起，扎成一束，结成一团哈，啊，就好就是用和平的绳索把众人捆在一起。那这个是凡事温柔、谦虚、温柔、忍耐的结果。想想哈，看看我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何等的密切。所以有人就会问哈，我真的需要这么密切的关系吗？真的要合一到一起吗？我来教会哈，大家保持距离好不好？你看哈，如果保持距离的话，其实就没有矛盾了。那我们不就是合一，不就是很容易吗？没有多那么多麻烦事了，那人和人之间不就是没有冲突了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哈，我现在呢越来越发现自己会停留在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包容的状态哈，夸自己一下哈。但是这个状态你是怎么进过来的？你是经过破碎，经得起不停的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圣灵神在 磨练你，带给你的老练。有时候我在想啊，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挺平安的，但是突然我和冯晶吵了一架，我和某个人说话不注意得罪了谁，那我发现我的那个平安，我的那个温柔，我的那个谦卑并不真实，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是经不起考验的。那所以我就常常在想哈，你自己的那个平安可能甚至都经不起一根针的刺破，你自己认为的那个谦虚温柔和忍耐经不起一根针的刺破，因为你没有在跟人的这个冲突当中，没有在跟人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神来破碎你，也借着他们来破碎你，来放下你自己。所以在合一当中哈，我们就有太多的成长的空间，太多的成长的空间。合一对神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神为什么在这么强调合一呢？哈，别忘了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作为父亲他怎么看待神的家呢？然后他希望我们每天吵架吗？然后说我们不和，好，我离开这个教会，我重新建一个教会。神愿意这样看到他的儿女是这样神的吗？作为父母，他们最最开心的就是他们的儿女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扶持。然后如果我们不合一，我们里边有争斗，对谁是最大的打击？对来我们教会的慕道友、福音朋友，还有新信徒。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教会就是爱的，就是有包容的地方，但是看到这些老信徒在彼此争斗的时候，那他们就会转身离开。所以对教会的这些新的属灵儿女，还有在寻求福音的人，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那没有合一的教会就不是温馨的家，就不是健康的身体，然而呢，神的儿女在这里就无法健康的成长。那也正是人为人的罪性的问题，你看在这里讲的凡事谦虚，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所以教会呢一直在合一中挣扎，但是呢，神也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所以我们在一起来建造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教会，不但在七个一的真理上成长，也要在其中学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神要我们建造这是一个何等温馨的神的家庭，既有真理又有恩典。那我们在教会待时间久了哈，我们很明白真理，但是可能我们逐渐的也忘记了神的恩典。那保罗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这就带来了下一个教会的样式，这是我们更坚实的合一的基础，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我们看哈，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以弗所书讲到的非常的多，在二章二十节的书，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看到教会建立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然后二章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系得合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系得合适。所以教会的运作，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与基督的生命相连，然后每一个活动每一个事工都如何的与耶稣基督相连。那基督不但为教会的基础，他是为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各样活动的中心，然后我们以他的旨意来鉴察教会的各样活动哈是否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四章十三节哈，以弗所书继续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最终目标是基督长成的教会，教会要养育出神的儿女，神的真儿子，真正重生得救的儿女，然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神要在这个世界得 得回他属灵的儿女，而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标杆，然后我们日夜参照的对象。那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成长中，你有没有体会到教会是一直在效法跟随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当我们讲论他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不只是我们摸不着看不见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向他的门徒展现，然后他开始了教会。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又赐下圣灵，让我们借着圣灵跟他相交，他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样的合一，合一到哪里了？就是不但对基督耶稣的认识更有生命的长大成熟，那是什么呢？哈，那就是小基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那保罗告诉我们这点哈，其实很重要的哈，因为他紧接着就讲四章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偏来偏去，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如果教会没有以基督为中心哈，教会非常危险。怎么样的危险哈？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今天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有多么大的忧虑和担心，在他们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甚至分分钟我们的眼睛都不敢离开他们，生怕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我们在网上常常看到，就是四五岁的孩子，父母稍一不留神就没有了，他们就在门口玩耍，甚至父母在开店的，他们就在门口被骗走了，然后二三十年之后再回来，他们就失去了父母，他们被人拐走，然后中了人的诡计，他们再也不属于这个父母了，他们被别人领养了，成为别人的儿女，那个不是神的儿女，再也不是耶稣基督的兄弟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哈，教会的目标哈，我们也看到啊，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不是门徒，教会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合一，并且处于极端危险之中。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哈，神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要成为谁，我要去到哪里。当你明白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罪人，但是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子，你最终要回到天家，进入神的国度。不要忘了哈，当你不成为基督的门徒，当你被恶者拐走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唯独不是神的儿女。所以那我们看到哈，不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它的危险性就存在着被仇敌掳去的危险，被撒旦魔鬼掳去的危险。我家门口哈有一个教会，其实是一个天主教的教会。那我们发现很多美国的教会，即使基督教的教会，他们都有很华美的建筑，然后非常富有，它同时有个 thrift store 啊，建筑都有好几栋，然后啊大把的停车位，那里边就优美的堂，坐着比我们这里还舒服，比我们这里感觉到我们好像还这个啊、处在一个这个啊、灵命高昂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就在思考哈，我就是在思考这样的一个教会，从世人的角度，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成功的教会，它有钱，它什么都不缺，它有很好的建筑物，你来到这里也会受到很好的服侍，他们有非常多的全职工人，他们有更多的资金来让这个教会来招待每个人，让每个人都很开心。但是神如何看待这个教会呢？ 有多少神的儿女真是在这里长成的，有多少基督的门徒是这间教会培育出来的。而这是最关键的，这是每一个教会要向神去交账的。所以教会如果可以远离危险，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不要想着你只要做一个平信徒，你如果做一个平信徒，你就是危险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的门徒，你要坚定地跟随他。所以我们的教会就反省各样的事工，像我们开始的这样的中文的事工，像我们的午餐，像我们的敬拜，像我们的主日学小组生活，我们每一样的事工，我们是否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否让他们更多的认识基督，然后是否让他们更像基督。如果教会只有一点可以衡量在永恒当中他是否成功的标准，那就是这一点了。如果教会只有一条需要向神交账的话，就是这一点。教会有否把你培养出基督的门徒，神的真儿女？教会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平安，让我们感受到爱和盼望。但是教会更关乎你要向谁，你要成为谁，像基督，长成基督的样式。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基督要在其中被高举，我们最终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然后保罗呢就紧接着告诉我们，这样的教会如何建造呢？就第三个样式哈，刚才我们讲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第三个样式，各尽其职的教会。在四章十一节他讲到哈，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列出的都是教导的恩赐哈，教导是很重要的部分，没有教导就没有教会。那从基督教，从天主教改革出来哈，就把教导放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每个日主日有差不多45分钟，将近一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讲台，然后主日都有主日学。然后你如果看到去到天主教会，他们就是一个弥撒接着一个弥撒，弥撒就是什么哈，就是他们就是领圣餐。为什么教会把教导放成这么重要的位置呢哈？因为教导达成的目的更重要，比教导同工更重要，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成全在座的每一个人。那我们先来看哈，圣经特别的把教会比作一个身体，然后每个人都是身体的一个肢体哈，这比我们大家如此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在这其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机的，借着神经，借着血液，同基督相同，然后大家又可以如此协调的相处哈。那这里我首先让你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今天教会最重要的，常常把让我们看到的信仰只是关乎我个人，只是关乎我个人的平安。但是这里要你看到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基督的身体。然后这是一个国度的观念，这是一个全体的观念，这是关乎整个属神的产业，是关乎他的荣耀。然后你要再看到，你在其中，你有一个职分，你有一个角色，你有一个恩赐，然后你在其中发挥作用，要成为这个荣耀身体的建造者。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员，也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者。那教导同工的目标就是帮助每个会友成为建造者。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四章十六节讲到啊，百姐各按其职，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里提到的是每个基督徒，每个会友也成为一个帮助他人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也成为一个建造他人，这就不只局限在教会的教导同工啊，牧者、长老、执事，每一个主日学老师、小组长，当你成为一个肢体，你一定发挥到作用，帮助到别人。那如果一个肢体不能发挥作用哈，那整个身体就会不健康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哈， 如果你的膝盖不好，影响你的走路，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锻炼身体。然后你发现哈，当你没有足够的运动的时候，怎么样了？你的血压、血糖都会升高。那现代人的病为什么就是现代病都是什么病哈？就是我们吃得太好，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运动，我们没有把这些食物正常的消耗出去。当我们小的时候根本不存在这些病哈，根本不存在这些病。啊，所以它影响你的血糖，进而影响你的心脏、肝脏和肾，然后影响你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教会的老人千万不能摔跤，一摔跤的话，看起来只是一个膝盖，只是一个背部，但是慢慢的整个的身体就突然就会垮下来。所以这里一样我们看到哈，那也是让我们来思考教会的运作，每一个肢体都要成为一个发挥功用的肢体。所以这里描绘的画面哈，是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没有人可以当观众，没有观众席。这里强调的是各尽其职，每个人都要参加建造。那神把我们带到教会哈，拯救我们。那一开始我们是先被建造的，头一两年呢，我们在众人的呵护之下哈，那我们不需要做什么，那教会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来爱护我们，督促我们读经，督促我们参加小组，那我们感觉到很开心。但是随着你对圣经真理的明了，你就要开始去帮助别人，见到他人，你就不能只坐在那里了。那当我见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哈，我其实我也迫使自己哈，常常思考几个问题。那这几个问题哈，你看我在想哈，我也常常会问，就是啊，你有一个小组吗？然后你有没有参加主日学？你有一个侍奉吗？那有的问题我就不问哈，我其实我就一见他我就会想起来，或者我也努力的在每一个会友上哈，我就这样来思考。当你是否有一个小组的时候，它涉及到你和人的关系，你是否有肢体的生活？当你有肢体的生活的时候，那就是安全的，就有人督促你读神的话语，不用在每周在讲台上这个牧者或者长老执事来督促你，小组的同工你看他读了你也会跟着读，然后在家在一起查经查的就很开心。所以当你进入到小组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安全的肢体生活。然后你有参加主日学吗哈？这关系到你需要被装备，当你需要服侍的时候你需要去装备，你越被装备的时候你的眼界越开阔。那我在这样的一个牧者的一个职位啊，你们知道我是必须来学习的，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我都在神学院学习，我觉得这个让我可以来服侍这个教会，否则我没有办法来服侍。直到今天，那在每一个服侍当中，在每一个准备讲章的过程中，我都需要不停的学习。所以主日学就是教会为你学预备的最好的地方，有麦姆斯的灵命说教，有师母的这样的一个门徒的服侍，然后又早晨的慕道班，又有新生命班，又庄长老也带一个，然后冯晶姊妹也带一个，然后那边又是郑红令弟兄也带一个广东组的查经，所以这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你要参加。然后这个问题就是你有一个侍奉吗？这是关系到你进一步的成长，你的成熟，你的长大，你的老练。那有时候当我问你这时候哈，你也不要紧张哈，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爱的语言。想想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常说什么话哈，可能是挺细道的哈，挺细道的，不要玩手机了。那你的功课完成了吗？我们对弟兄姐妹呢，我常说哎，参加一个小组吧，我给你介绍一个小组吧，主日学很好，你赶紧来吧。那这是我们爱的语言哈，不要嫌我们絮叨。那我们也不是说当我们来说的时候就是用律法来定罪你，不要这样理解哈。所以这就是你刚开始在教会的时候，你可以安坐一两年，当时你不能做婴孩，你长大了你就要起来，你就要服侍，你就要下场，不能只是在那评论，不能只是在那桌子上欣赏。那有时候我在想哈， 麦牧师，我，包括每个长老牧者，包括主日学，我们的信息都准备得很好，但是你有否把它主角化为出你的生命呢？那如果只是听得很好，你只是在评论一下哈，这对你的人生真是没有帮助。那当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哈，我知道呢，首先是帮助我。那当我准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在关于传讲教会的时候，这好像似乎很抽象，也很难讲，但是它帮助我怎么样来认识教会，我们要见到什么样的教会，然后让我如何的看重这个教会。那如果你还没有开始释放哈，最简单的释放就是从周围人和教会的需要开始，先从小事做起。我们教会的原来的长老哈，原来的执事哈，我们都是从打扫厕所来开始的哈。那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打扫厕所，就是小事上忠心，神在更大的事上就托付你了。当你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先从小事上开始，打扫卫生、倒垃圾、接人来教会、热情同周围的人讲话，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你力所能及做的。所以你像你在家里培养孩子，你怎么培养？先培养他洗碗扫地，这是最简单他可以做的。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扫地洗碗都不他都不学的话，他直接上到很高级的，这个很难学。然后你发现哈，他会有很多的问题，他自己的生活他不能自理。那当我们讲各尽其职哈，这样的一个侍奉，一方面是帮助别人，所以他另一方面就是建造自己，从小事上做起，锻炼的是我们一个仆人的心，鼓励大家先追求生命被破碎的侍奉，然后呢再找到恩赐的侍奉。我觉得在这个生命被破碎的过程中，你的侍奉逐渐被挖掘，然后被使用，然后直到显明，直到弟兄姐妹也认同你。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关于温柔忍耐谦卑哈，其实都是在侍奉里面磨练学到了，时候到了，你磨练成熟了，神给你恩赐的事工也就显明了，你在你恩赐上的服事就更能帮助人，因为你的恩赐和你的生命是一致的。如果你在教会已经很久了哈，那你要问问自己，你作为一个肢体，你有在发挥功用吗？哪个是神托付给你的事工，而不是教会分配给你的事工？这个事工是神托付给我的，不只是教会让我做的。那不论是什么样的事工哈，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参与很多的服事，有人在厨房，有人在儿童，有人在维修有的不是在主日，在周间的小组，也有的延续到职场、社区，成为教会的光和盐。但是在你教会进一步长大的时候，你长成一个成人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托付给你的事工是什么呢？找到神给你的事工。那我们教会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很缺乏进入社区的工人，传福音的工人，然后如何把他们邀请到教会，这个呢也是每个弟兄姐妹可以做的弟兄姐妹也祷告，邀请人电话，周日主日来接他们，来接我们的灵舍来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事工。那教会有很多的需要，然后我也会得到很多的建议。那我也会通常发现当神让你有一个看见，那你想提出来一个建议的时候你的心里的负担是最大的，你觉得这个项教会应该做，应该补上这个漏，你觉得这个事工一定要来做。但是你有没有发觉，这是神，是圣灵给你的负担。当你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你有没有来思考神如何让你来参与，甚至说我来担负起这个事工，跟教会的长老执事来讨论一下，我看到一个事工，我可以来负责，教会来支持我吗？那我也在想教会在我们到底在我们生命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说按时间来说，你最多的是在家庭，然后其次是职场，然后再其次就是教会。教会你每周都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说建造家庭肯定是没 大家都认同，我一定要建造我的家庭，然后说建立你的职业生涯，你也都会认同。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神也让你成为教会的建造者。所以就又回到我开始的最基本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来到教会只是参加一个敬拜的仪式，我们唱唱诗歌，然后牧者讲讲道，我们就离开了吗？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教会吗？但是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描述这样的教会。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陷入到这样的教会的模式当中。你在美国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就是今天去到教会然后我就离开，跟肢体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新约圣经中所讲的教会，当你在读以弗所书的教会的时候，它是每个人要一起起来参与建造的教会，然后这个见证是巨大的。我常常想讲的一个比喻哈，它成为一出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也是圣经的话语哈，要让他们惊讶诧异，这是何等样的一出戏啊。这个戏的好坏呢，在于每个角色的倾全力的演出。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连续剧哈，他我看到他为什么好呢哈，就是在那里每一个演员都跟主角一样。通常我们看一个连续剧，看一个电影，我们总盼着主角出场，因为主角演的最好嘛，但是发现每一个主角都吸引你，甚至最后我都忘了谁是真正的主角。然后我在想，哎呀，哪一个导演这么厉害，可以让每个人都像主角一样。我就去查那个导演，哦，这个导演真棒。在教会中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主角，不是牧师，不是长老，是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出戏，这个背后的大导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天上的神。我们演得好就得荣耀，神就得荣耀，我们也跟着得荣耀。然后最后我要提醒你的是哈，这真是一出真戏，不是假戏，你要真戏真演，你不要出戏啊。你明明是天上的国民，神的儿女，非要演得不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教会有一个角色，有一个职分，这就是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所以我就回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哈，当我思考教会样子的时候哈，我是挺有压力的哈。那在我这个职位上如果没有压力哈，那就不正常了哈。那我想，神呐，你是否对教会的要求太高了呀？那每个人都很忙碌。那上一周我听到好几个坏的消息，哎，我的血压一上去就升高了。这么多的难处，每个弟兄姐妹都很忙碌，然后家庭又频繁出事。我们如何可以再有精力、时间和体力来建造教会呢？我们为什么要来建造教会呢？然后我又看到，那天晚上我就没睡好觉，我一直在思考，也在祷告哈。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何等的多，他为什么要我们起来建造教会？因为他爱教会，所以他要借着教会使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他要借着教会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然后他更要一个保一个，一个都不丢失，然后在他的身体里可以得蒙保守，得蒙建造。所以神借着我们建造这样的教会啊，就是要我们一起洗手，一起成长，一起盼望预备那天上的国度，然后最终进入他的荣耀当中。他爱教会，所以他呼召教会，他洁净他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这个教会呢，最后呢要被迎娶到天上，成为他的心腹，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用你全部的情感，用你思想， 来思想，你可能也想不透，但是你还是可以理解，你还是可以在神在我们现有的生命的程度上让我们来回应他。伟大的神，伟大的救恩，他使用教会把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然后他又呼召我们成为教会，又呼召我们成为教会的建造者，然后也呼召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成为教会的牧师，成为建造者。所以当我讲到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建造者的时候，我就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荣耀。你有否感谢神的恩典，神的荣耀？那所有的这些教会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别忘了哈，即使他的要求也是他的应许，无论你看着多么艰难，他都有能力完成他，他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所以我们也要注定在这个世界要为建造教会而征战。这个世界并不欢迎教会，那有人刚开始进入教会，有人已经离开，有人受伤，有人观望，有人在忍耐盼望，有人在为教会建造劳苦，那你在哪里？所以最后呢，弟兄姐妹，我还是要发出邀请，因为不是我的邀请，是神的邀请。神呼召我们起来，来建造教会。在这个疫情过后，无论我们线上的和线下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来建造教会，然后为教会的合一，为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为各尽其职的教会，我们要起来征战。当以利亚抱怨神说哈，只有我来为你打发热心，然后神怎么说啊？耶和华告诉他，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你是这七千人当中神预备来建造教会的吗？那我们来低头来祷告哈。那我也要来呼召哈，呼召弟兄姐妹们，我们预备我们的心。那我们来祷告，然后也请 Regina 就 play panel for us 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反省，我们要来思考教会，神把这样的一个肢体，这样的一个教会放在我们当中。 We'll pray， 然后 Regina 给我们就是 anyone him you want。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爱何等宽广，你向我们所赐的旨意何等奇妙。主啊，你爱你的教会，你又亲自呼召聚集你的教会，聚集你的百姓在这里。主啊，你的儿女要到你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在这个世界的难处当中，主啊，你要你的教会如何来站立。主啊，我们就祈求你的心意来显明，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我们当如何来为你站立，但是关乎你的荣耀，也关乎我在你里边的荣耀。主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工作，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喜悦你的教会，你是何等喜悦你的百姓在这里，他们彼此和睦的来建造。 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也只有你圣灵可以呼召人，可以差派人来建造你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的儿女，你的百姓，就一起来呼召，向你呼求你圣灵的大能，你来搅动我们，不安于我们的现状，不只是沉浸在我们身体和家庭的患难当中。主啊，让我们转眼不看自己，主啊，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教会的荣美。主啊，孩子也再次按照你的心意来呼召，谁愿意起来来为你建造教会呢？谁愿意起来来为你建造教会呢？谁愿意在你里边立下这样的一个誓约，在你里边立立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愿意，你就在神面前，在圣灵面前，在主耶稣面前来举起你的手，主要我们一起在他面前，主要我们要来宣告，我们要在这里来为你站立，来建造教会。主要如果圣灵向你说话，你就举起你的手，主要你向神来表达你的心志，主要你要在他的面前来立志，来成为教会的建造者。感谢主，赞美他，主啊，愿我们的儿女每个人都快快的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来立志，主啊，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立了很多的志，但是主啊，我知道你是垂听我们的立志的，主啊，你带孩子到如今，主啊，我就看到你的应许在孩子的每个立志上实现，主啊，你也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立志上实现。所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我们可能立志了我们又做不到，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能，所以主啊，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交出去，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你的大能可以成就。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不能，但是你能，愿你带领我成为教会的建造者。如果只有你这样的心志，你也举起手来，让神来看到你。感谢主，来赞美主，主啊，弟兄姐妹们，主，我愿你们知道，你们不是让我看到，你是为了让着爱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天父来看到。那我也再问一次哈，主啊，就像我们呼召牧道友一样，主啊，你要在我们兴起当中兴起你的精兵，主啊，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主啊，让我们在犹豫的，在外边徘徊的，只是在这个教会在做旅客的，主要让我们再不这样做，我们要到你的里边，我们要成为一个建造者，成为一个肢体，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带领我的家庭，带领我的儿女，我的孩子，我要成为教会的建造者。愿你举起手来，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教会是你的应许，你的应许必定要实现。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不够，我们也软弱，这个世界也充满了险恶，周围的环境也充满了艰难，但是主啊，我们就愿意来信靠你。主啊，因为你是教会的元帅，你是教会的主，主啊，我们就愿意紧紧的与你相连。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教会，愿中旅坛华人教会成为你的教会，和你心意的教会，被爱充满的教会，圣洁的教会，合一的教会，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然后各尽其职的教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赞美你，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